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正法修炼神起来，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看到全国各地不断有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判刑，经济上被迫害，还不断有同修因病业假象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痛心和焦急。回顾我自己走过的修炼路，看到我地区部分同修出现的问题，在此我主要谈一下自己所在层次对正法修炼的一点浅显认识，与同修们交流，旨在共同精进，走正最后的修炼路。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我对师父和大法一直坚信不疑。在大法被迫害初期，我因几次进京上访，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而被中共邪党多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开除公职。对此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有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所在，没有认识到被迫害给大法和救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我的思维一直定格在师父是最高最正的，大法是最好最神圣的，我一定要跟随师父兼修大法到底，对师父抱着一颗感恩戴德的心，对大法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表现上不像个大法修炼者，很像常人中的英雄人物。2007年，我最后一次被国保警察绑架到异地洗脑班，被非法关押近20天后回到了家。那天在母亲家中，一位亲人口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整天东奔西跑的，告诉别人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法轮功这么好那么好，而你自己却不能救了自己，被警察说抓走就抓走了。监狱是罪犯待的地方，是坏人待的地方，好人能去蹲监狱吗？从你身上，我们真的无法相信法轮功有多么好。你多次被抓，自己不在乎，我们全家人真是受不了了。你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不能再被抓了。亲人的一番话，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是啊，我的表现怎能让别人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呢？有谁愿意被抓进监狱呢？那一刻我认识到了，自己没能证实大法，反而给大法抹了黑，对众生的得救起到了一种反作用。这怎么行啊？我悟到，这是师父看我不悟， 借亲人的口点化我啊。回家后，我详细地梳理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师父加持我，让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很多不足。学法不入心，遇事就事论事，眼睛盯着别人向外看，不实修自己，本质上没有改变，这都是邪恶迫害我的借口。我认识到了自己出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大法弟子的名号我只是说在嘴上，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号的真正含义，不明确自己的身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基点，没有摆正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对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混淆不清，无法领悟正法修炼的深层含义，长期徘徊在个人修炼中，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而不自知。我认为这也是很多同修反复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通过认真系统的学法，我对正法修炼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从法中明白了，大法弟子是师父久远年代选择的，是宇宙中一批特殊的生命，是来源于很高不同天体的主和王，代表着各自天体的无量众生下世同化新宇宙的法，同时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来源高，根基大，责任大，成就的果位也大。我们轮回转世千百年，跟随师父为今天大法弘传奠定了各种神传文化，个人修炼圆满不是目的，救众生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从法中我知道了，19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是个人修炼阶段，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提高，师父把真修者全部都推到了最高位置，也就是产生我们生命的地方，赐予了我们在正法修炼中能够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一切能力和智慧。720之后，我们从个人修炼全部转入正法修炼，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清除邪恶，讲真相，救人，这三件事是师父教弟子们做的，都是围绕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条主线，与之相违背的都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们一概不承认。师父正法是正宇宙，正一切不正的法，其中包括渡人的神，不再被人迫害的法。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不允许再发生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就是要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大法弟子是来世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众生只有尊敬大法和大法弟子，才能被大法救度到未来的新宇宙中去。第二部分，解体邪恶妄图非法抓捕迫害的阴谋。随着对法理认识上的不断升华，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以前多次被迫害留下的阴影也逐渐地消失了。面对突发事件，我能用正法理做指导，坚定地正念清除，使邪恶妄图毁众生的阴谋解体消失。几年前，我熟悉的一位同修因为揭露自己被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几天后被国宝警察绑架，邪恶刑讯逼供，追问是谁给他写的文章，是谁给他上网曝光。 他在身心承受不了的情况下把我说了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但在第二天我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外出办事的路上，天气突然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我悟到有坏东西想打我的主意。我主意识很清醒，即刻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我师父选择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救人的，不是来受邪恶迫害的。我只归我师父管，绝不允许旧势力以毁众生的代价对我所谓的考验，彻底解体，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阴谋和邪恶形式。我是关着修的，但我感觉到这一念能量极大，力可劈山，这是大法的威力。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保护着我，我不会有事的。有同修知道了此事，主动地帮助我发正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迫害很严重，邪恶表现得很猖獗，资料点和上网的同修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当时我思想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我心中记住了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变异的观念使他们对于在历史上对神的迫害成了正当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成了高层生命下来度人的一个范例，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一个神下来度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从法中我理解，师父已经把过去度人的神被人迫害这个不正的法归正了。大法弟子是被大法更新的生命，是跟随师父救人的，是不允许再被邪恶指使的人迫害的，这也是为了不叫众生犯罪。有一次，一位在本地担任一个重要项目的同修被邪恶绑架，此事被本市公安称为一个大案，几个市的公安局联手参与，还有上一级部门的头目参与。同修在巨大的压力下违心地说出了本市多位同修，我也在其中。当时情况表现得很紧张，有知情人告知那个上级部门的头目极力地要求尽快把名单上的同修全部抓捕。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始心稍微有点不稳，但很快就平静下来。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不承认。大法弟子只归师父和大法管，任何生命都不配插手安排所谓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同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妄图迫害大法弟子，毁掉众生的邪恶阴谋。我抓紧时间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切磋，很快达成了共识。同修们都行动起来了，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阴谋。通过此事，同修们对法理的认识也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我们这些被邪恶掌握了名单的同修，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平安无事，使邪恶的阴谋化为乌有。弟子深深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后来也出现过几次表面看来有危险的事情，在法理的指导下我都平安无事。什么邪党的敏感日啊，什么大搜捕啊，我听到后都不为所动。我坚信是师父在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世上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正法而动，一切不是师父所要所安排的， 我们统统正念清除，人间是给大法和大法弟子救人的大舞台，绝不是给邪恶成凶的乐园。第三部分，否定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这些年来，大陆有很多大法弟子，除了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迫害外，在经济上也被严重迫害。有的同修被非法判刑后，被开除公职，还要被巨额罚款，被迫害得倾家荡产。有的同修为抵制抓捕，流离失所，生活没有保障，过得很艰难。有的家人怕亲人被判刑，多次被邪恶要挟勒索钱财，使家庭生活发生危机。其中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法理不清，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初期，因我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了公职，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一度很困难。那时因为法理不清，误认为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没有认识到是邪恶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承认了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想问题、看问题的。后来我从法中认识到，宇宙的一切都是师父造就的，所需所用都是大法的资源，要正用，要用在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人上，而不是用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上。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大法修炼不是过去那种一贫如洗的苦行僧的形式。师父也希望弟子们能富有，有能力和精力做好三件事。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事情。我们不执着人中的一切，但我们的表现也是一个能否救人的真相。师父已经撤销了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特务的福分，那些因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被以贪腐名义抓起来的大小贪官们，他们的福分也不会再有了，应归于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人所用。当我认识到这些后，我的家庭状况变化很大，我和丈夫都顺利地办理了退休，有了稳定的收入，儿子也顺利地找到了一个待遇不错的工作。三年前，我们又神奇般地购买了新房，这些都不是我有意追求来的，是大法的美好在人间的一种展现。修大法是有福分的，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我家庭前后的变化，是认识我的人，曾经嘲笑看不起我的人，说练法轮功又穷又傻的人，改变了观念，对我表现出了一种佩服和尊敬，再对他们讲真相，他们也容易接受了。第四部分，抓住根本当主角，心怀慈悲救众生。这几年，我听到有的同修说，修炼太苦太累了，修来修去的，不知道如何修了，各种执着心老是去不完。因此有同修出现了消沉状态，有因为长期关过不去放弃修炼的，也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失去肉身的，给讲真相救人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我认为出现这些不正确状态的同修，多数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状态，没有用高层次的法做指导，而无法提高。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新宇宙的大法，一上来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了很高的层次。我们要抓住正法修炼的根本，真正明确我们的身份，摆正救人的基点，转变畏思的本性， 一切都为了众生得救，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遇到的事情，只要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都不是真我所作，不被承认。大法弟子的一念也关系到众生能否得救。今天能在世上的人，多数都是高层次的神和主，代表他们世界的无量众生，冒着天胆转生世间，盼望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但是他们迷入红尘，本性被掩埋，师父让我们叫醒他们，将来带领他们一同回归新宇宙的家园。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不能看众生的表象，不能计较他们的对错，只看他们生命的本质。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高贵的生命，只是在人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心生慈悲，看众生都苦，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就好。慈悲是巨大的能量，不仅能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因素，也能解体自身的变异观念和各种人心执着，比一味的找执着去执着效果会更好。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了门，看到有两个派出所警察站在门外，其中一人问我，你叫不叫我们进你家的门？我说，来到我家了，我怎么能不叫你们进门呢？进来吧。两人小心翼翼地进了门，说了几句话之后，那个年轻警察拿出相机要拍照，被我制止了。我不能让他们做违法的事情，对他们不利。他们来到我家就是有缘人，我就要把真相讲给他们，让他们能得救。警察也是大法弟子要救度的生命。我心怀慈悲地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两个人都望着我，静静地听着。临走时，那个年龄大一点的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们再也不会到你家来了，谢谢你能开门让我们进来。我有一个高中时的同学在乡镇政府工作，我在大集上遇到过他几次，当我一提大法的真相时，他都是很不客气地阻止了我，几次都没有讲成真相。一次在集上，一个同修看到了我和这位同学在说话，同学离开后，同修让我防备这个人，说曾给他讲过真相，他态度很蛮横，不接受，还扬言要打电话举报。我看到和听到这些后，对同学没有一点负面想法，只有对他的惋惜和怜悯。他的表现不是他真正生命的表现，而是变异观念和业力的表现，我不能放弃他，有机会一定要叫他明白真相得救。后来一次在集上又碰见了他，我先发正念解体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我把他叫到了人少的地方给他讲真相。这次他态度变了，很痛快地接受了真相资料，并叫我注意安全。那一刻，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欣慰，更是对慈悲师父的无限感恩。大法弟子都是师尊选择的生命，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各自遥远的天体相继来到了人间。我很珍惜和同修们的这份珍贵的圣缘，虽然同修们有不同的表现，但我只看我们各自生命的本质，尊敬同修们，相互救度，不给邪恶制造间隔迫害的理由。对待自己的亲人也同样如此，只看他们生命的本质， 不在人的情中，因为他们也是高层生命，是盼望得到大法救度而来的。回顾走过的路，是师父的大法成就了我，重塑了我，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满身业力的人，变成了一个为他、为众生得救而无怨无悔的大法徒。谢谢师父的浩荡宏恩。结语：宇宙正法是宇宙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天体中所有的神佛，无论层次多高，都前所未闻。师尊选择了我们，让我们当上了大法弟子。今天我们又能与师尊同在，履行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职责，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前所未有的崇高荣耀，无比的神圣，令天上的众神都羡慕不已。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是为了成就弟子们，让我们再次成为伟大的神，而且我们走正的路也会给未来留下参照。在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我们要摆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当好助师救人的主角，让神的一面快快复活，真正的神起来。我要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归正一切不正的，包括自身的不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没什么可怕的，一切是我们师父说了算。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3岁。在29年的修炼中，是慈悲的师父时时看护着弟子，加持弟子闯过了一道道险关，履行着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下面将自己的一些修炼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害怕迫害的同修一点借鉴与启发，早日去除怕心，共同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做让师父放心的大法弟子。第一部分，师父救了我好几次命。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大商场附近讲真相，遇到一位小伙子，他听我讲完后说，我就想找个贵人呐。原来他宿命通功能开着呢，知道人类要有大灾难，吓得不得了，就想找个贵人救他。我说，那我今天就是你贵人。我就跟他讲，有大灾难时只有大法能救他。他很接受，他说，大姐，你从那一路过，身上都是金光闪闪的佛光啊，其实你师父都救你好几次命了。我说，我小时候总是死了活了，死了又活了的，那是我师父救的啊。他说，是啊，就是你师父救的。我出生以后就天天生病，我妈说我得一个叫大肚皮的病，脸焦黄的，精瘦的，成天往医院扛我，死过去一回又一回的，因为花钱看病，折磨的我父母吃不上穿不上的，都没钱过年。有两次最严重的，一次都把我放地上了，裹尸的草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人没气儿后扔了。那时扔死孩子只挣一块钱，有个人为挣那一块钱总问我妈啥时候去，那时也看大仙，看看我能动了又好了。第二次眼看又要死了，父母抱着我去县里一个挺有名的医生那儿看病，医生看到我后惊讶地说，哎呦，这孩子都这样了， 咋才来呀？这孩子可够呛了。这么着吧，死马当活马治，照肚子扎一针，给你包点药面儿回去吃，见到耳朵有血筋就来一趟，没这种情况就别来了。吃完药面后，真见到耳朵有血筋了，就又去了一趟，我就好了。我三姨和我说，你小时候老折磨你妈，常年有病，把家都折腾穷了，都穿不上衣服了，穿包裹皮，过年都吃不上肉。三姨总告诉我，你长大你可得孝敬你妈呀，要不你对不起呀。我有时想，我家人身体都挺好的，咋就我这样呢？我妈在吃上都照顾我，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1962年困难时候，人家都吃鼠秧子啥的，我妈都得给我弄点小米，因为我身体不好。我20岁左右上厂里上班，又得了血崩的毛病，经常月经大流血。有一次血红蛋白指标都剩2克半了，正常应该是11到15克，少于10克就是贫血，我差点又死了。输了1400毫升血，输了10多个人的血，因为大流血，我把县里的医院都住遍了。等我好了后，医生说，那时我都不敢看，看到你的时候吓得我的腿肚子向后转，没想到你还活了。从小到大我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连死带活的，人也长得又瘦又小。修炼后才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早就看护着弟子，救弟子的命，才有了我的今天。第二部分，性德大法。我因为身体不好，也没少学气功，都没惯用。后来我同事告诉我，大法好，学大法能成神。我还开玩笑地说，哎呦，我还真能修成神，还能上天。虽然这样说着，我也去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边看大法书，一边看师父讲法录像。我特别爱听师父讲法，觉得这个大法这么好啊，那时就是一个高兴啊，刚得法那种愉快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每天早晨去附近的一所大学校园练功点练功，有2个男大学生教功，校园里开着花，环境很好，我的心情也特别好。后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厂区也有了练功点，同修们早晨在一起练功，见面时总有人说起自己受益的神奇事。我一开始修炼大法，就觉得和以前学的气功不一样，我爱听爱学，师父也给我往外推病业。我以前怎么闹病也不发烧，单位医院有个规定，不发烧不给开病假条。我虽然病得特别难受，因为不发烧也开不来病假条。我刚一练功就发烧了，头一次知道发烧的滋味，连骨头都是疼的。当时我重视学法，悟性还行，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往外推病业，是好事，结果很快就好了。那时我还恶心，说恶心就吐，但不影响吃饭，说好就好。半年后我的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我高兴地到处讲大法的美好。我们厂区有个同事练功后发烧了，他说自己练功前不发烧，这怎么还发烧了，不学了，与大法失之交臂，很可惜。现在看见他，我说，大哥，你看我练功身体多好。有个同事开玩笑地说，你看你工厂花钱的时候你得病，现在自个儿花钱了你没病了。我笑着说，哥呀，是工厂花钱时我常病，现在我为啥好了？我学大法学好的，我要不学大法我早死了。你也学呀，你学大法你也好。第三部分，进京护法。1999年720邪恶迫害开始后，陆续有大法弟子进京护法，听到同修们一件件放下生死可歌可泣的壮举， 令邪恶胆寒，我为同修们高兴感动，师父的弟子真了不起呀。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进京护法助师世间行。我悟到了，可不敢去，我很着急，吃不好睡不好，着急的直哭，就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师父。我的家庭情况当时就觉得没我就不行似的，把家放在第一位。我想这不行啊，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师父受冤枉了，大法被诬陷，因为小家影响大法弟子助师世间行，这不行。进京护法，这是我一件最荣幸的事，还有什么比这重要呢？我就琢磨着哪天去，那时家里不是我管钱，我就攒点钱。除了家庭，我哥也是我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一个哥是厂领导，厂里说有亲属练法轮功，要是上北京就撤职。家人都说你可别去呀，去的话你哥那干部就得撤职了。我面对选择还是决定去，还是师父重要，法重要，我必须得去。2000年大年三十早上，我约了一位同修一起去，一走出家门我就高兴地哭了，觉得自己能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能了了一桩心愿。到火车站还遇到其他同修，上了火车心情很复杂，因为当时形势很恐怖，上车还检查，但弟子们心正，师父保护，我们一路顺利到了北京。下火车还碰到附近县的同修，路过天安门时就看有一对从农村来的夫妻同修被绑架了，大过年的干啥来了，就知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我怕冷，穿了个旧棉袄向农村来的，我也挺担心的。害怕归害怕，能来正实法，那心情是喜悦的。其他同修帮联系，到晚上给我们找好了住处。那时又累又冷，我还发烧，可算到了地方歇一歇。可过了一会儿，有同修说这里不安全，还得走，上公交车会被查，就是步行或坐小三马车。我们又冷又累，要是为其他事就支持不住了，因为做的是最神圣的事，多痛苦也坚持。大年三十的半夜三更，我们走在北京附近的小道上，真是如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所说，百苦一其降。但一想到师父，心里就暖乎乎，非常高兴。到一个地方后，没躺多会儿就到早上了，又起来准备去天安门。有自发协调的同修，看有的同修没有横幅，就把我的横幅给同修了，让我负责发传单，发传单比打横幅要危险。我想让我干啥就干啥，为别人着想。这次是坐车去，心里有点害怕，但我知道害怕也得坐。再到天安门前一个人群最多的站，我们下了车，那是早晨上班时间，人特别多，同修们就开始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我在高处拿着传单对着一群人散发，发时很神奇，传单到处都是，警察过来捡传单，没来得及顾我就脱身了。打横幅的同修被警察绑架了，我想天安门还有大法弟子还接着做，自己就步行去天安门，一心就想正实法，做好这件事。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下，天安门广场到处是大法弟子，这一片大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那一片又开始打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那声音响彻云霄，响彻寰宇，那种震撼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形容，我感动得直哭。有大法弟子打横幅，我就过去一起打，喊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还我师父清白。 那时大法弟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特别有凝聚力，整体配合得特别好。不认识的几位山东大法弟子要打一条好几米长的特别大的横幅，我赶快过去帮着拽，想赶快打开。我能干啥就干啥，直到被警察绑架。大年三十去北京的同修特别多，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便衣警察，被绑架的同修被一辆接一辆的大客车从天安门拉走，满载着大法弟子的大客车数不过来，那场面太悲壮了。在车上有同修给警察讲真相，讲到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在和外国人讲话，看到师父在天安门广场上方看着大法弟子，又拉大法弟子的车走走就坏了，还讲师父的故事，说师父生活简朴，给孩子买2元钱的鞋，不买贵的。警察都默默地听着不反驳。后来听说抓捕到半夜12点就不抓了，因为没地方搁人了。我们被拉到一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同修，大家一起背论语，背红银，喊大法好。因为警察要把同修分开带走，同修们就胳膊挽着胳膊，腰抱着腰，不让警察把同修单独带走。因为人特别多，警察踏着我们后背上给照相识别人。我这一路都被同修们的正念正行震撼，感动得眼泪不断。后来我和很多同修被拉到一个收容所，在里面晚上没有被子，后来给个破被子又被拽走了，还开着门开着窗户，把窗户泼上水冻上。大家早晨被罚喊大法好，讲真相，时间长了这样被罚他们也不让，派来一个排的武警把大法弟子拽开，不让大法弟子在一起。几天以后，有的报名回家，有的被整走了。还问这个活动就是被罚等是谁组织的，没人吱声。有个小姑娘说我，他们就把小姑娘带走了。最初人挨人的屋子，后来人越来越少，剩5-6个人了。我们不报姓名不报地址，后听说家里到处找我，到派出所找我，查我的名字。几天后我和同修被带回本地。我曾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永远不能忘，说有大法弟子被抓进去迫害，在磨难中受不了了，说不练了，走出监狱大门时看见我们的师父了，我们师父为我们着急，眼睛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呀。这个大法弟子看到后又回到监狱地，我听到这件事心特别难过，师父为大法弟子过不去关着急呀。我一做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在救众生上，师父那么着急，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就哭。师父为了救众生，操尽了苦心。大法弟子做不好，师父着急，我就想必须做好，回报师父，让师父放心。从迫害开始，我就开始讲真相。那时候还上班，我在车间讲，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那时环境也很恶劣，公安局的下来查，单位逼，家庭逼，再加上我哥那儿，压力挺大，但我就是坚持讲真相。有的同修说自己还没修好呢，还护法。我说这就不对了，护法还等着修好吗？等你修好，这个阶段过去了，没修好咱们慢慢修。师父被陷害，大法被侮辱，大法弟子进京护法有这个责任，咱们没修好咱们修，这阶段不能错过，就应该去。那时心性也不高，跟同修说也带着气，心想这么大的事儿，还等修好再去。第一次从北京回来，公安局派出所的人让我们写保证不进京，还押3000块钱，说谁第二次去这3000块钱就不给了，有没去的就领回了。我又一次去北京护法，钱就没领回来。我想 我去北京不必领3000块钱高兴啊。市里要办洗脑班，不写不练功保证的送洗脑班，我就写了。交上去后他们说，你这叫写保证，你这是写决心呢。我说，这么好的大法写什么保证啊。这样我就被绑架到洗脑班，那时市区挺偏僻的空房子，有警察，有各个单位派去的人，晚上睡觉还有警察在走廊站岗。我丈夫这次表现挺好，他去找我说也没事，从单位把我给带走了。同修们在里面做好事，打扫卫生，有啥活就干，还给他们讲真相，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把洗脑班的头感动了，说大法好，你们要努力，好好学，好好练。第四部分，守住正念，就按师父说的做。刚开始没有真相资料，我就手写去贴，用浆糊贴 A4 纸才2半，白纸红字正体总写，写的还挺漂亮的。民工在那儿修马路，我和同修贴的到处都是，一路能讲就讲，能贴就贴，有时有伴儿，有时没伴儿。有一次我去一条主干道去贴，那里过往的人多，我想早点去贴，人少点儿。我正贴呢，土坡那边有个男的嗷的一声，我跑，他就在后面追，跑了很远，跑到一个小树林子里，我实在跑不动了，他追上我说，你跑啥呀？我说，你追我干啥呀？他不是想抓我，是个色鬼，他没敢动我，跑得我嘴酿白沫子，等我走回家一天嘴里都有白沫子。2008年要开奥运会，体育馆旁边都是警察，有一次我在那儿附近讲真相，旁边有干活的，有个小伙子表现特别好，我跟他讲他也退了，我接着劝别人的时候他还帮着我劝，他穿过马路走时还朝我乐呢，却是到警察那儿报警去了。我刚要走，警察到我跟前了，把我绑架到附近的派出所。我平时看明慧周刊很仔细，不管是殡业官还是被迫害的交流还是其他方面，做得特别好的我都多看几遍，脑子里都能记住。我被抓后想起同修在被迫害时是怎么样能闯出来，怎么样能证实大法，我就借鉴一下，我就讲真相，见到警察讲，见到一般人也讲，没人时我就坐在那儿发正念，来人了我就讲。警察说，你看看他，你看看他，他一会儿也不闲着。他们让我待的房间中用铁皮隔开一个地方，他们在外边说啥我能听见，我就到外边和他们接话。他们说，太累了，成天让巡逻，累呀。我就说，你们知道吧，这都是邪党干的，这江大蛤蟆要是把社会领导好了的话，咱社会安宁的话，还用你去巡逻吗？是不是？咱们多好啊，安安定定的，你们也不用这么累了，这不就是坏人多吗？就让你们巡逻去，这都是邪党干的，他不干好事儿啊，给咱人民折腾的。他喊，住嘴。我说，你们不知道啊，我要不说你们知道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们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咋回事了。他们再来人，我还接话，讲邪党恶，讲真相。一个女警说，你看他多胆大，他敢说共产党。我说，哎，共产党做那些恶事儿就不能说，谁做恶咱都得琢磨琢磨，他做恶就不说了，不说你们不明白呀，谁好谁坏你们要分清，善恶要分明。他们一看就不想让我在这儿待了，往外拽我，我就不走，把我袄袖子拽开了，把我放到一个没人的屋，我就喊，你们不要这样做，对你们自己不好，我们师父就是在救人，救度众生啊，你们得知道大法好，念大法好，保平安。我们师父不看你们过往之过， 不管你们在历史上做过什么错事，我师父都不看，就看你们现在对大法的态度，我们师父就救你。我不会讲，没把人家讲咋样，倒给我自己感动哭了。我在那儿哭，一边讲一边哭。他们整不了我，把我们街道社区的人找来好几个，劝我来了。我说，你们来了，我没做坏事啊，我是好人，他们把我抓这里来了。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看不行也走了。晚上十来点钟，警察把我送看守所，他们折腾了半天才把我送进去。到看守所里，我还是讲符合法的时候，师父都看护着。看守所没事就把派出所警察叫去，没事就叫去，给他们烦的。过了几天就把我放出来了，是让派出所给我接回来的。在里面时，我和犯人说，不一定哪会儿我就得走。犯人说，你咋那能耐啊，拘留你还想几天就走。我说，用不了几天我就出去了。真的没过几天我就回家了。在我走之前，又有一位大法弟子被关进来，他状态不是太好。我说，别害怕，咱有师父，一定在法上堂堂正正地闯出去，没事就被罚，讲真相，发正念，咱们得做好，让师父放心，让师父高兴，师父在救咱们，别走人道。他答应了。等我走时，他的状态还是挺好的。我走的时候，犯人们说，他还没到时间呢，真走了。这次和警察打交道，这个派出所的警察都认识我了，在路上碰到都跟我说话。有一次在家附近跟一位大学生讲真相，讲完忘给他小册子了，我就追大学生，没追上大学生，认识我的警察追上我了。警察开着车问我，你干啥呢？我说，救人呢。他重复一句，救人呢。我说，那可不，就是救人呢，你干啥去？他说他干啥干啥去。我说，小伙子碰上大姨了，得救啊，大姨给你退党团队保平安。我给他起个名字小亮，我说，退出来啊，咱就得救了，大法就是佛法，谁听谁得救，谁听谁平安，不听就淘汰了。他同意了，说，注意安全啊，开车走了。这个派出所里警察大多都认同真相，就一两个警察不接受真相，半路看见我也不跟我说话，不看我。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拿着浆糊边讲边贴真相，有人告密了，警车到我们跟前嘎一声停住了。警察下来一看，说，又是他。问，你干啥呢？我说，救人呢。他们先搜了同修的兜，有几本小册子。我说，那都是我的，与他没关系，别跟他说，你跟我说，我就让他陪着我溜达呢。正这么说着呢，他俩把同修推上车了。我说，嘿，咋把他推上车了？他俩在我和同修之间挡着，我忘了满手还是大浆糊呢，一手拽一个警察，啪一甩，把他俩还甩得挺远，这不是神通吗？警察过来说，哎呀妈呀，我咋一身大浆糊？我乐着说，你看你，别动我呀，我手上浆糊都让你抹去了。我就把同修从车上拽出来了，我说，没你的事儿，你回家。我和警察说，没他的事儿，小册子是我的，你让他回家，有事儿你就跟我说。他们知道我那股不怕也不配合的劲儿，其实是我按法做，为同修着想，一切为他，我来承担。同修走时挺不好意思的，想回头和我一起走。我说，没你的事。我和警察说，有事你就跟我说吧，这是我的。他们说，你走吧，我们拉你回家。我说，我不想让你拉我回家，我想自个儿走。他说， 让你走吧。我知道是弟子按法做，师父救了弟子。我觉得比起做得好的同修，我差很远。我只是想告诉同修们，面对迫害没什么可怕的，真的被迫害，那就反迫害，就按师父说的做，一是不配合邪恶。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弟子，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二就是，无论在哪儿，就是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人、发正念、背法，就做三件事。每当发生迫害，我就按师父这句法去做。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师父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再就是借鉴明慧网上同修们的反迫害经验。同修是师父的弟子，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同修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怕得修去，啥也不敢，修啥呢？有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遇到一伙便衣警察。我们不知道是警察，同修正在那儿贴真相粘贴，结果我们被绑架了。当时警察往车上抓我，我就不上车，我坐那儿打坐。同修说，你别那样，他的意思是人家看了不好。我想，没什么可怕人看的，咱又没做丢人现眼的事。等到派出所、看守所，我都是不配合。在看守所的时候，同修和我说，哎呀，我看你咋像个英雄呢。我说，要是在人来讲呢，就是个英雄，要是在法这块讲，就是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就是在法上。我没犯罪，没犯错误，凭啥我配合他呀？这就叫不配合。后来他上另一个屋去了，再过几天他就去装筷子，强制劳动了。别人就跟我说，你看你那个姐妹都装筷子去了，干得可好了。我偷着瞅瞅，是装筷子去了，我就琢磨我该怎么做。以前一起有个伴，商量一下挺好的，同修走了，我也是挺孤单的，就得靠自己了。再过几天也让我去装筷子了，他们还表扬我，你这筷子装得真叫快，真叫好。其实我装得不快，他们就是想叫我在这干活。我想，我在这干活也发不上正念呀，这可不行，我不能给他干了。我说，不行，我不能在这干了，我难受，我得回屋了。我就回去了，我发正念，背法，讲真相，这是我该做的。过些天他们非法审讯我，让我坐那个铁椅子上。我想，我是好人，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坐这个地方，我就顺着缝钻出去了。照说是钻不出去的，但挺神奇的，我就出去了。他们看我出来就乐，也没让我再坐。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后来我知道该咋做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想起啥就喊啥，一边喊一边往屋里走。到二楼屋里后，隔着窗户对下面喊，喊累了歇会儿再喊，也没人管我，我就喊，一楼二楼的人都能听见。后来出来有一次，我在讲真相时，有个人说，我认识你。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你忘了你在看守所喊法轮大法好，我就这么认识你的。 在看守所有天晚上，警察拉我去检查身体，我就不配合，我说我没病。在那种环境，师父救你的时候，你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都不能出人心。比如我得快出去啥的，哪个细节一丝一念都得站在法上，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个角度上，符合法。他们让我出去检查身体，我就不去，说思想不在法上，让检查身体去，想着没准就能放我，有着一念就麻烦了。女警察拽我，我就抵制。那警察接触我好几次了，说大姨呀，走吧，给你检查检查身体去。我说我没病，我不用检查呀，我们学大法的身体挺好的，不用检查，谁也不用管我。他又找两个警察来，硬给我拖出去了。你拖就拖，反正我不走。到那一检查，啥病没有。他们说，你看他啥病没有，比咱们还正常。在检查身体回来的路上，女警察接电话，说明天上唐山。这是告诉我呢，明天上唐山劳教所。晚上我就发正念。当时我在自己家里算是主力，好像这个家离了我会瘫痪了似的。寻思寻思，两个孩子还有我们那口子身体不好，心里特难呢，七上八下，很难平静。一个跟警察关系好的犯人托警察去了，想早点出去。我也说去了，他不理我。我忽然想，哎呀妈呀，我咋也走这道了？我可不走这道呢，我归师父管，我得多发正念，走正，师父就能救我，走不正就不行，我必须得把心放下。我一宿没睡觉，没家庭的话，无牵无挂，这有家，想来想去，这心放不下啊。第二天早晨，他们往唐山送我，到车上，我才把这个人心放下。我想到我妈，她就是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等她走了，人家比你活着还好呢。我想，谁没谁都一样，可别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影响大事。心里坚定着正念，对家庭来讲，谁离开了谁都一样，想让我回头不练，门都没有，你做不到。我请师父加持弟子，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我跟随师父到底，我只有上攀一步，绝不会下滑一步，我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做对不起师父的事，一定要做标准的大法弟子，一定符合法，请师父放心，请师父加持弟子，一定努力做好，一定能做好，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在车上，女警说，大姨，你给我们讲真相，我就爱听你讲，快坐起来。我不吱声，就发正念，一路就是正念，谁也别想动得了我，我就跟随师父到底。离开看守所之前，那儿的犯人说，哎呀，还不快说不练，那算个啥呀，到唐山就你这小样，几个嘴巴子就给你整迷糊了，到那儿你不吃饭，给你灌食，给你灌成啥样，进去三天就不干了，就跑回来。他们吓唬我，我就在心里发誓，我什么都不怕，我是大法弟子，邪恶动不了我，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干扰。我被绑架时穿的是冬天的衣裳，那时到春天了，热得很不舒服。到唐山，他们往下拖我，我不下车，不配合，他们正好给我拖到一块阴凉下的大理石板上，冰凉冰凉的，可算舒服了。让我检查身体去，我不站着，让干啥我都不干。后来一检查，全身都是病。那个女警说，哎，昨天检查没病，今天整的全身都是病了，心脏有病，哪儿都是病，劳教所不收，给我送回来了。警察给我拉到派出所，我也不下车，我就在车里头。这时同修和我家人来了，我就慢慢的走着跟他们回家了。放下生死，心一横，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定和指使， 这就是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应具备的，师父就能帮你。你配合他，师父咋帮啊？师父帮不了啊。从唐山回来的时候，警察给我写了个取保候审的表，当时我就把那张纸给撕了，我不承认他。他们还说再被抓就直接送石家庄监狱。我在家学法七天后，又和同修讲真相去了。有一次又被告密了，警察把同修带走了。这个警察认识我，没动我。等我回家的时候，我丈夫就乐，说没个脸了。我以为他不知道呢。咋个没个脸了？他说，啊，你不知道啊，你咋回事儿不知道啊。我说，你咋还知道了？他说，警察给我打电话了。我说，是这么回事儿啊。然后他也乐，我也乐。有的同修被取保候审后就有压力了。我说，别害怕他，他就拿这个吓唬你，念正的话该干啥干啥，师父说了算。咱们有正念，心放下的话是师父在主掌咱们呢，邪恶算个啥呀。警察没动我，没找我，就像没这事儿一样，一切是我们师父说了算，我们就信师父的。两年前的一天是正月初二，我和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我和同修说，晚上你给大姨推着车子给我发正念，我去跟开汽车的讲真相。我过去说，小伙子，大姨给你一个 U 盘，U 盘里有救命天机，保平安。他说，啊，你是法轮功，一把就给我抓住了。我说，这好事儿你还不听，还给我捉住了。我咋给他讲他也不听，开始打电话。大过年的打电话，派出所的也不挨动，很长时间，半个多小时了。后来小伙子也有点后悔了，想给我打车让我回家。我说，你不用给我打车，你撒手，我自个儿就能回家。我说，你千万别动我，动我的话你在犯罪，我就是在救人，现在灾难这么多，就是为了你平安。怎么讲他也不听。哎呦，你还敢干这事儿呢，还敢说这话，你还敢反党。他是部队的。我说，你在部队呀听不着呀，你快明白明白吧。咋说他也不放我。警车来了，我拿着 U 盘冲着警察就去了，说，对不起了，大过年的给你添麻烦了，大过年的你来也不能白来呀，大姨在救人，碰见谁都得救，警察更得救，警察更是应该救的生命，邪党就是迫害咱们，让咱们对大法犯罪，这个 U 盘就是救命天机，大姨给你拿回去看看去。这个管事的警察就留下了，我就给他退党，他就退了。一共来了三个警察，另一个警察不听，再给另一个讲也不听，我就来回跟他俩讲，就都给讲退了。那个部队的小伙子没走，还在那儿听着，我就对他说，小伙子，你对大姨这样，大姨也不恨你，因为你不明白真相，大姨也希望你能平安，别人再给你讲的时候，你一定要退出党团队，念大法好，将来灾难来时你就保平安了，大法就是佛法。他不走没法解决这个事儿，警察就让他走了。他走后，警察让我回家。我说，我为你们高兴，你们都得救了，大姨也算今天没白出来。我就走了，回头瞅他们开车跟着，我就和他们摆摆手，再见了。我走一会儿看看，他们还跟着我，跟着我挺老远。我想，他们这么跟着我不对劲儿啊，我还得救他们。我返回去说，小伙子，我给你们都退党了，是得救的生命，回去你们仨轮着看这个 U 盘，你们就真的得救了，将来有大灾难淘汰人的时候没有你，你们要是这样跟着我，你还是不明白真相，你还是要动我，你动我，你是犯下滔天大罪，我在救人， 干扰我救人，这后果你能承担得了吗？孩子，你们保平安了，这就是大姨的目的，不能跟着大姨了，你们走吧，大姨希望你们幸福平安。他们这回就开车走了。我遇到人时都像亲人一样叫大哥、小弟、小妹呀，你好啊，有好事告诉你，然后开始讲真相。有三次警察到我跟前没动我，有九次给我绑架到派出所看守所，我正念正行，师父给我救出来了。三十多次跟警察讲真相，这些都是印象深的。二十多年时间太长了，记不清出过多少次危险了，就是用法要求自己，在师父的保护下走了过来。第五部分，正念走过病业假象。多年前的一天，我出去讲真相，到晚上十点回家，家人不在，我肚子疼，去卫生间后发现便血了，我想是不是累的，我又一想不可能是累的，修大法还怕累吗？不会累，我就坚持着。等到夜里那就是窜血，一肚子疼就到厕所就窜血，就像生小孩一样的疼，也躺不下，想睡觉也睡不了，我就捂着肚子发正念，清除干扰救人的邪恶。凌晨四五点钟能在床上坐一会儿，等到早晨就好了。我丈夫回来，我和他说，丈夫了解我不可能去医院，可我闺女担心，以为我得癌症了，大哭。我妹妹也哭，闺女说，妈，上医院，妈呀，我俩都没结婚呢，你出事了可咋整啊？他们要给我弄医院去，我不去医院，我站在那儿说，谁也别动我，谁动我先把钱拿出来。治病需要钱，家里也没钱，他们就算了。我闺女就找邻居看着我，观察我的情况。在病业问题上，我就有一念，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就是没有病，是清理身体，我就猛干活，就是没有病的样子。等我闺女问邻居，邻居说，你妈挺好的呀，还挺能干。弟子知道自己还有很多需要修去的人心、执着等文化因素，还应该加强发好正念，及时清理自身的问题，少给师父添麻烦，少让众生有对正法犯罪的机会。弟子一定紧随师父，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做让师父放心的符合大法标准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